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
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西。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25章。我们在上节课呢，飞鸟帮我们读了从第一节呢到第11节的内容。我们就纠结在说，亚伯拉罕不是说把所有都给以撒了吗？怎么又把财物都分给他这些庶出的众子，趁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自己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我就提议说，把这两节经文啊，你倒着看，第五节放到后面看，第六节放到前面看，可能你就容易理解了。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身上的东西都给了以撒。那么他身上的东西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神的应许。在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内容中，我看到解经资料里头有一个东西还写的挺有意思的。他说啊，即使是被神打发出去的这些庶子，就包括以实玛利，包括基土拉生的这些呢，将来呢，在神的计划中呢，他们都要归回。在以赛亚书的第60章有这样的经文哈，说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的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也就是说，在圣经中其实都有最后万民都归向耶和华的这样的一个期许。所以在25章第6节，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这个寓意很深刻。他既有我暂时要让以撒以及他的儿子在这个继承的过程中没有干扰，但是呢，从神的这种足够宏大和足够长远的计划中，就是上节课小西说的那句话，就是耶稣在比喻中父亲对大儿子说的那句话，叫做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对神来说呢，他是足够宽大，时间也是足够永恒足够长的。
对，
所以对我们人来说，我们还是比较关注一城一地的得失。
在第六节，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庶出的众子以后，他要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
嗯，
我的看见是这句话的背后的意思，也就是说呢，亚伯拉罕老来得子，130多岁以后才得了这些孩子啊。
嗯，
因为他娶了基土拉以后才生的这些孩子嘛。那么他把这些孩子给打发了，说在老来得子，我相信亚伯拉罕对这些孩子们，尽管是庶出的孩子，但对他们的亲情我相信应该是不差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能看到亚伯拉罕自己在对上帝的应许，上帝很明确告诉他，他的这个后边继承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产业只有以撒，尽管老来得子这些也都是血脉，但是我可以几乎是义无反顾地把他们给推走。
嗯，
这一点呢，就是是不是能看到亚伯拉罕对上帝的应许的信心。
就是上节课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一个点
啊，
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可不只有这一支，上帝给他的应许里面说有一个王从你的这些支派里面要出来。
嗯，
当然他指的是大卫一家，最后指向是
弥赛亚
耶稣基督，对吧？
嗯，
但是同时上帝又不停的多次跟他说多国要从你而出，所以从亚伯拉罕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所得到的上帝应许，在我们来看，我们要关注到是那一个王，
我们关注的是那一支， 其实如果你纯粹只看它的物理形态的话，
对，
其他的枝可能比这一枝还看着旺。
对，但对于亚伯拉罕，如果他凭着信心，他看到这些的时候，他不只简单的是说，哦，上帝你就只给我以撒，他知道所有的应许要应到这个应许之子的身上。
对啊，对啊，
但是这些多国的他也知道也是上帝赐给他，
就是他知道这应许是要在以撒的身上，为了不干扰这个应许，所以他把他老来得子的那些庶出们都给，
对，他做的做法是有智慧的，是对的，但是很有趣的是对他来说那些都是他的应许的一部分，都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一部分，只不过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应许，就是以撒的意思，
这些人赶出去其实后来他们都要回来，但是为什么从以实玛利就开始出现，就是亚伯拉罕就要把他们打发出去，让他们都走远远的。整个这个过程从亚伯拉罕本人来说，从打发以实玛利开始，其实就已经在实现着刚才大河说的这个，就是让亚伯拉罕一点一点的从信心跟着上帝走的时候，让他越来越清晰的知道上帝要在拣选的他这一支人的身上来实现他的应许。打发出去的人呢，我们是看到了那些个预言，就是将来都会回来哈，但是反反复复的出现打发，一个是在亚伯拉罕身上建立信心，一个是让我们今天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拣选的那一支人并不是因为那支人多好，也并不是说那支人因着认上帝就会发达，不是。
对，
主要是让我们看到上帝他怎样在他拣选这个人里面来实现他的应许的时候，最终他给我们的盼望是我们这些称为以色列的人只要因着信，我们都会归到这个应许里去。
亚伯拉罕的子孙一直到耶稣基督之前，他们都是看不到基督是出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之中的，对吧？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有可能会迷茫，
会
说你看，不是说神拣选的是亚伯拉罕、以撒还是雅各吗？但是那第一个被撵出去家门的以实玛利，后来发展的不错，人家的国也更大，人家的人也不少啊，
人也有十二个宗族呢，
人家那十二个宗族从第二代就开始，
对，
以撒你才生了俩孩子，你到了你的孙子你才十二个，你这十二个都没有成为国，你这十二个全都是逃难到埃及，如果咱们比个两三代你怎么能比得出来呢，对吧？所以说你如果不看耶稣基督，你就看不到这个恩典的实质和应许的实质，这个应许的实质是耶稣基督，
是
救主。
是什么使得亚伯拉罕始终能够选择对了？其实他不是没有挣扎，他有挣扎。基图拉给他生了那么多孩子，都是血脉啊，那他怎么就能做到这么清晰的来沿着神的应许在走，还是保持以撒的这一支呢？
上帝跟亚伯拉罕有一个明确的沟通，亚伯拉罕对上帝的旨意了解的
非
常
清
楚，
这就叫上帝的同在。
现在的我们看到的以实玛利的后人，最后是有一部分人是回到上帝的敬拜的这里面，
是是是是，
对。而小西就是又就着这个问题又重复了一个点，就是我们要关注到最后回到上帝的怀里并且接受这个救恩的不再是血统，而是因着信，
不再是血缘关系，
而是因着信，
因着基督，
对对对，
因着基督。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也都变成了应许之子，就是因为我们因着这样的一个信才有机会，
是的，
值得再说一下。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数字，亚伯拉罕现在175岁，亚伯拉罕到迦南的时候多少岁？
75岁，
那就是他在应许之地待了100年，圆圆满满的他就归到神让他购买的这块地里头，在埋他之前他的妻子萨拉已经埋在了那里。所以我们在亚伯拉罕的活着的岁月里的圣经记述，我们今天就把它结束在这儿啊。我们把目光转向他的儿子以撒，我们就进入到了25章的第12节。但是在说以撒之前呢，他其实还是要先说以实玛利。我能理解，因为到了以撒这一支的时候，他不再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他这一辈人里，他是被神独独选中，他只带了一个侄子罗德。至于他的哥哥弟弟，有死了的，有不愿意跟他走的。到了以撒这儿，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比较多了。这帮我们读一下《创世纪》25章的12节到18节。
萨拉的使女 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达、亚德别、米比山、米施玛、杜玛、玛萨、哈大、提玛、伊突、拿非施、基迪玛，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十二族的族长。以实玛利享受137岁，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从哈斐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正在亚述的道上。
哎，那我想问一下，所谓的从哈斐拉到埃及前的舒尔，那就是现在的所谓的阿拉伯半岛，
对，
是吧？
对的。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老是说以实玛利的子孙是阿拉伯人的前身，在这里就得到一个印证。
是的，
正是以实玛利的子孙确实就是阿拉伯人的前身。
是的，
对。但是我们容易有一个错觉，我们说啊是穆斯林的这个信仰的祖先，其实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穆斯林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宗教啊，他要到主后700多年才开始的，要是跟以实玛利的年龄比起来差得更远，大概差了2000多年啊。
咱们现在有时候往往把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人好像
画等
一谈，其实阿拉伯人是阿拉伯人，只是阿拉伯人的里头相当一部分信了。
对，只是现在那个地方主要的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教。其实伊斯兰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宗教。
是的。
它距离我们现在的时间啊，比它距离以实玛利他们的时间还短得多。
对。
那么从刚才您读的这个经文里头，我也看到了以实玛利的12个儿子，他这12个儿子就成了12个族，那么后来也成了国。我们只看历史阶段的话，以实玛利也会结束在这里啊。以实玛利活了137岁，我们觉得亚伯拉罕死的时候是不是他这孩子还年轻，都不年轻了，以实玛利也80-90岁了，以撒也70多岁了。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是100岁，
对啊，
他死的时候175岁，
是，
以撒也已经75岁。
这里边吧，对以实玛利的那个死啊，描述的很有意思，
嗯，
气绝而死，然后呢，归到他列祖那里。什么是归到列祖那里呢？
我就正在查这个问题。我记着我们前两节课有一个关于这个归到列祖的这个一个小讨论。
对，
这是不是说谁死了以后就是埋到哪个地方了，就算是怎么样，就算是归到列祖了？阳光当时说，哎，我觉得不是，因为在后面说到某一些人死了以后，很有可能他是说又埋到哈兰了，或者说埋到乌尔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小讨论。在这里面，从以实玛利的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比较笃定的说，第一，以实玛利绝对没有埋到麦比拉洞。
对，
如果我们简单的以为归到列祖就是回到他父亲或者他父亲的上一代的这个洞穴中间，就是墓地中间去埋，在这里面是不成立的。
亚伯拉罕圣经里写的也是归到列祖那里。
是的，在这里
他明显他那个地方坟地里只埋了一个萨拉。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负责任说，在这里面圣经里面所说的归到列祖，我们不要把它就是非得要说成一定是怎么样，其实就是说死了就完了。
对，
就和他列祖一样死了。
对，归到列祖呢，我觉得圣经里更多的是说加入到了先祖的行列。
嗯，
比较有画面感的就是中国的那些大家族啊，尤其是古代的，就尤其是这个皇上家的，有一个大殿里把他们的祖宗的牌位都排在一排一排的，然后新死一个皇上就往上加一个，
对对对，
新死一个皇上又加一个，有点这个意思啊。所以说我先肯定他第一就不是一个埋葬地点的问题，
对，
而是在说加入到了他先祖的行列。
至少我个人呢，在和别的弟兄姊妹在讨论圣经的时候犯过这样的错误。
嗯，
就什么呢，我们把后面描述说谁谁谁归到列祖那里，就觉着当做一种祝在讨论，说你看谁谁谁人家归到他列祖那儿了，对吧？多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哎，我们原来往往是对这人的一个褒义啊，
对对对对，
结论你看
是说这是一个好
王，他的祖先接纳了他，
是是是，没有，这里面没这个，
因为一般来说中国人的观念嘛，就是认祖归宗，
入不了祖坟，
或者你入不了祖坟，就说明这人有问题。
没错，在这，
对对对，
在这，我相信从今天这个圣经的描述上面说，可很清楚的看，圣经在这里面就是说死了，
是是，
别给他赋予太多的含义，
肉身。 就是肉身撒到哪儿也
没有，因为这个问题容易在哪儿出现呢？
嗯，
历代支和列
对
列祖
对、
嗯，
归了他的列祖，
对、
嗯，
其实就是他的牌位也进了那个，也进了那个牌位上面的那。
因为圣经很奇怪，就在后面就有的是有的说他归了列祖，
是是是
有的就没说。
因为像后来列王纪也好，历代志也好、
嗯，
最后归到列祖都是一些君王
啊。
这君王嘛，他上面都有传承，
就刚才我说
的所以他就哎，就是你刚才说的。但是亚伯拉罕归到列祖，他的列祖是还在乌尔呢，
是
吧？
上次我们地点
根本就
上次我们讨论就是这个问题嘛，
啊、就不是一个地点的问题，对，
就是说别把这个东西太。属灵化了，
对对对，这个几节经文它主要是一个叙述了，
嗯，
我觉得我们就不在这儿多单言了，
对，
嗯，
谁能帮我们接着读创世纪25章19节一直到26节的经文？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府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生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正60岁。
我们以前读经，我们都认为是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然后以撒和利百加就去求神给他们孩子，哎，然后就生了这个以扫和雅各。很奇怪，圣经它有时候不是按照顺序来记述的。我们从这儿来看的话，很清楚，亚伯拉罕起码是在以扫和雅各长到15岁的时候他才去世。
嗯，这就首先就看到这个以撒啊，这以撒这人，让我感觉有时候是一种让感觉有点纠结的那么一个人物啊。
嗯、
首先呢，上帝给以撒的称谓是相当的荣耀的，
嗯，
因为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是的。
那就是说以撒是相这地位相当的荣耀。
嗯，
可是在圣经记述以撒的这个生平啊，至少咱们看到现在甚至咱以后的经文出现的这个以撒、
嗯、
好像就是一个躺平的一个、
嗯、
啥事也没做，也没啥轰轰烈烈的举止，也没有信靠上帝的一些很具体的
描述。
描述当然了、
嗯、
他在被献在祭坛上那时候是相当的高光时刻啊、
嗯、
从此以后几乎就是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甚至找媳妇儿都不用他操心、
嗯、
都有他老爸在那操心。所以感觉这个以撒这个人怎么去体现他努力跟随上帝、努力生活在应许之中的那个状态。我们圣经里头经常出现的人物里面，大卫对上帝的这个追求、对上帝的信靠，他都有诗句、有行动在那摆着的、
嗯、
但是这个以撒几乎没有什么技术。
这个事情你下结论太早了，因为其实以撒还是在追随神的这个过程中，
嗯，
有着非常得神喜悦的行为的。咱们就说行为吧。
嗯嗯，对，
下一章我们就会学到。
对，
我先剧透一点、
啊、
不管是雅各
嗯，
还是亚伯拉罕，那时候您对亚伯拉罕有很大的意见，其中一个意见就是一有饥荒你就跑到埃及去一有事你就跑。以撒也遇到了饥荒，
嗯，
神说你不要走，
嗯，
以撒就没有走。在一个特别季节不好的荒年，以撒有百倍的收成。为什么我对以撒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我以前跟您看法一样，太平淡无奇的一个人。
是啊，
哎，因为上个礼拜我和 Helen 做深度翻桌派的时候，
嗯，
我们做了一个邻里纠纷的节目，
嗯，
从这个邻里纠纷的这个节目里，我们就回到了恰巧我说的那个他挖井的那个节目。
嗯，
以撒的一生其实对我们现在人， 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这样说吧，他有可能比亚伯拉罕和雅各能够让我们直接学习的东西可能是更多。
在我们生活中常会有这种现象，就是你看利百加他想怀孕他怀不上，然后你看以撒在做什么事儿。刚才注意到大河有一句话，就是说没看见以撒努什么力跟随神，对吧？我现在接着他这努力，我就在想，你看今天他的妻子不怀孕，而以撒很自然的他就去祈求耶和华。说实在的，我们在座的和我们今天跟随主那么多年的基督徒，当我们遇见我们非常迫切想要做的事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次是第一时间先去求告神的？我们多半都是先得想想，先想一串办法，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到来到神面前。这第一个啊，体现以撒。第二个啊，如果按我们今天来看人的灵命的话，以撒不可能努力到他愿意把自己的整个生命摆在祭坛上，他应该不会那么高的这个灵命。但是以撒当时的顺服，亚伯拉罕带着他去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以撒在这个家庭中，他在他父亲和他母亲的那个信心里面哈，这份产业已经渗透到传承到以撒的血液里，这个真的是产业的体现。
以撒最大的特点就是顺服。
我们现在先看到第一就是他转向神，
他不是靠努力，
对，他起码和他妈是不一样的，
是，
甚至和他爸是不一样的，
明显的看得出来，
他们是转向神去求。但是我的问题就在这儿，神的应许早就在那儿，你要是看经文，就是他们求了神就给他们了。我就想问，他们要是不求，神难道就不给他们吗？
给呀，
神为什么不能顺顺当当给他们，非要让他们求呢？就是我们在很多事上都是这样啊，我们特别强调神的预定哈。翻过来我们就说，哎，你要去祷告啊，你要凡事祷告啊，凡事谢恩呐、你要去求告。难道我们求是改变了神的心意吗？改变了神的计划吗？不求神就不给我们吗？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辩证关系呢？
我觉得因为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只想出来小西过去的课里面不停地说的一句话，重复的一句话，看见神。这个过程中间上帝就是不停地自我启示，因为人这一辈子就这么有限，他所看到的也是有限的，所以你就看见我已经过了这婚育的年龄了，为什么还没有孩子，我看不明白，对吧？上帝就让你看不明白，让你转向我，让你记起来我给你有这样的应许，你就可以到我这儿来求。
首先我们不能否定神预定一切，咱们就聚焦在以撒这个孩子身上。神是预定了他要有孩子的，同时神甚至预定了他要借着祷告把这个孩子给他们夫妇，对吧？神是可以这样的预定，
是的，
可以。
那他们就是顺应了神的预定，那么他们也就是在这个中间他们跟随了神的带领，他们就向神求了。
说到努力啊，比如说努力祷告，比如说干什么，其实不是的，很可能在我们的努力中倒反而看不见神的心意。
这种努力你看怎么说啊，你说他去祷告是不是努力？
是
是
是努力吧。
对，
因为是生孩子这样的一个事情嘛。如果假如说我们换一个，我在一件事上我要拿到这样的一个工作，争取这样的一个工作，我祷告是不是我的努力？也是我努力的一部分吧。
是，
对。那我好好的去填表，好好的去准备这个应聘，难道就是不相信神吗？所以我认为这都是我们努力的一部分。
对，
求告和这些东西都不矛盾。
恰恰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求告之后，我们才知道应该是好好准备那个考试
啊，有这个道理。对。比如说我和大河我们俩同时去一个地方应聘，可能我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基督徒。作为我来说，我的准备就是好好的准备所有的考题，休息好，准备明天去好好的答辩。我甚至要说我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拿到这个工作，或者说我也去烧烧香啊，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可能对于大河来说，他就是好好的祷告，然后安静的准备。那么最终有可能上帝就没有把这个工作给他，这只是有可能的。但是他对上帝的信赖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发生了变化，说你看我都向你祷告了你就没给我。这就
回到上一节小西不停的重复，我们千万不要从财产这个地方然后就走到神
的
这个跟前。
是的，你看我们现在就落实了嘛，就是在以撒要孩子这件事上，他们知道神对他们的应许。在以撒60岁的时候，他去向神求， 利百加也去向神求，神如果没给他们呢？而且我也相信不是他们第一次求神就给他们了，因为他们结婚都20年了。
对，
对于以撒来说，神成就的这个路径，因为人是看不到神准备的那个路径。
对，
人在世上你说躺平啊，还是说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努力啊，我自己的感受就是相信神的应许，然后做人该做的所有的事情。
有一个点就和我们上一节课我们重复强调的，就是说神的产业的问题一样，就我们把神的产业要关注到应许上面，你不要关注到别的上面。
对，
我们又一次提醒了，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不要把我们求告的在这个世界上的所得当做我们和神交通的这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对对对，
说哦，这就是你给我的应许还是怎么样，我们最终的应许只有一个，就是永生。
对，当我们求其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神计划的哪一个时间段会应许他。
对，
比如说以撒60岁他才有自己的儿子，那么他的爸爸妈妈到了100岁才生了他，要是心急一点我们根本等不到那个时候。 对吧，
他爸爸妈妈的神哈，必须他亲身经历。
嗯，
知道他爸爸一定是跟他说你怎么怎么得来不容易的，对不对？但是到了他身上，他能够把这个变成他的生命，就是他在祷告，祷告之后真的就是亲身经历了神。
至少在这里面我没有看见以撒很纠结。
说的 对,
对，
神在每个人身上放的事工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亚伯拉罕和撒来两个人主要是在这孩子上折腾，
是
你看以撒和利百加相对来说他们就20年的时间，
没啥
求也就给了，而且一次就给俩，
就是他这个20年和他这个求的过程，这个神就真正变成了以撒的神。
嗯，你说这个是完全正确的。
嗯，
神要借着利百加的祷告，借着以撒的祷告来塑造他们，
是
也塑造他们的信心，也塑造他们做人父母的之前的这种责任。他们为什么要一个后代？很大的一个程度，他们是要把这个应许传承下去。
嗯，
啊，这个产业要传承下去了。
当你祷告以后哈，不是说按照你设定的，比如说哦，我准备好比我爸妈等的时间还长。或者说我祷告了神明天就得给我，不是这样的，必须是按照神的计划来耐心等候，这才能亲身经历你的神。
如果两个基督徒同时在祷告这件事情，上帝怎么来应许呢？两个基督徒都在切切的向上帝在
我前面已经回答您的这个问题了、
啊、
基督徒和神的关系最后要获得的是什么。
嗯，
杨光有一次问我到底还信天堂吗？如果真的信天堂就好。神在我们一辈子里最后的塑造就是让我们相信天堂。
这节课我们这个问题讨论不完。
嗯，
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提这个问题比这个还尖锐哈。下节课我分享给你。好
好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再
见
再见。
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实现在心灵的深处。
星星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为我打通一条道路，拥抱天父永不迟延的应许，即使眼前无云密布。我星星的旅途，翻山越岭也不轻易调转脚步。诉说